请大家把你们的手机处理一下，我们的敬拜马上就开始了。好，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下面借着我们的开始的序乐啊，进入到我们的敬拜中。今天是3月14号，按照教会传统呢是大斋期第四主日。好，大家请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诗篇和以赛亚书这里写道，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广心广行赦免。各位请起立，愿我们带着这样的敬拜的心来进入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唱诗歌第八首《圣哉三一》。 我们在圣洁、慈爱又有怜悯的三一上帝面前，我们要按照他的律法，就是他赐给他的百姓这美善的律法，来帮助我们，来苏醒我们，也叫我们的要叫我们这愚昧人有从属天来的智慧。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十诫，我来读一节，然后请大家来回应，这样起应的方式来读一节，这样的来读。第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第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不可杀人。
第七，不可奸淫。
第八，不可偷盗。
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耶稣这里面给这诫命的总纲，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让我们在这位圣洁、公义、怜悯的上帝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能力遵行他美善的旨意和律法，我们一同来祈求他的怜悯和赦罪的恩典。我们一起安静，我们默祷一分钟。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的认罪的祷文。全能永在的父神，
我们承认在无开始就有罪，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因此我们扬恶欺善，我们不断地违背你的神圣诫命，自甘堕落，但是我们为此感到忧伤，我们祈求你的恩典和帮助。哪有恩慈怜悯的父神啊，求你借着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圣灵，加添圣灵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从心里承认我们的罪恶和不义，为罪真正的痛悔忧伤，完全的向罪死，以全新的境界生活，讨你喜悦。阿门。
每一位承认你自己是罪人， 必须在神面前你谦卑自己的，也必须相信在基督耶稣里天父上帝会以恩典待他。在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八到九节里面写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告所有已经悔改寻求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们的罪已得赦免，你已拥有他赦免与平安的确据。阿们。我们蒙了这样的赦罪的恩典，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三一上帝。我们请唱诗第三首《荣耀归于圣父》。借着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共，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各位请坐。我们一同来读经，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五节。那写错了，不好意思。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吹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我们一起来读，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诗第414首，你必须要重生。
有一位尊长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洪恩，将你独生的爱子，就是我主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本不配这样的恩典，我们的主，你又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借着圣子，我们不在圣父公义审判之下，进入神的恩约教会，成为你的儿女。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从天上赐下来的一切的祝福。重庆恩约基督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我们一同的来向你祷告，蒙你的恩召，我们在这城市里做你的百姓，我们委身在这地上做你的肢体，就是你教会的众肢体。我们祈求圣灵来保守我们，就如同你在保守那第一世纪站到罗马的文化中的哥林多，那些以弗所，那些腓立比的教会的众圣徒一样，认识我们乃是那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叫我们众人在这今天的时代，不要在主基督耶稣之外去寻找那自我价值的实现，去寻找那满足自我的那些偶像，我们靠着圣灵来致死残累我们的罪，背上这十字架来跟随主，共同来见证这叫死人复活的福音的大能。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讲台，保守我们的小组和团契，在这其中福音的真理被宣讲，不被拦阻和扭曲，弟兄姊妹们都来寻求并运用这属灵的恩赐，为的是造就教会，造就彼此的生命，保守我们的敬拜和信仰的生活，真实的显露出我们生命的这些不完全和软弱，也叫福音的能力被真实的显现，帮助我们靠着基督战胜罪的试探和引诱，在软弱中经历恩典，在绝望中经历盼望，在痛苦中得到安慰，叫这信仰不是道德上的说教，也不是的宗教的活动，叫基督耶稣的福音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能显露出来。愿我们众人在这样的主日崇拜中，愿我们的南平、狮子坪和鸳鸯的这些小组，以及我们的长青团契，愿我们各项的事工都能彰显三一上帝的荣耀。当我们在座的属你的儿女们，我们在职场打拼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不受试探。撒旦魔鬼今天继续用这世上的荣华富贵，用这今生的骄傲，要来迷惑我们，要让我们来敬拜他。但是一个人得到全世界，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分辨撒旦在这今天的在这今世中的谎言。不论我们是在哪一种职业，都保守我们能勤勉做工，但不是为我们自己得到我们的领导的认可，或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职业成就。因为主是你呼召我们进入职场中的，就求你坚定我们有靠你的信心，忠心做主的好管家，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等候你再来的时候的夸奖。也特别求主保守我们在今天这婚姻和两性混乱的文化中，保守我们继续持守你在圣经中的启示，就是你吩咐我们的，做丈夫的要操练舍己来爱妻子，做妻子的要在基督里操练顺服丈夫，做父母的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孝敬父母，夫妻要共同尊主为大，在平时的生活中来跟随主，而不是被这世俗之风吹动摇摆，要常常的彼此提醒和劝勉，把我们的家庭建立在律法和恩典的根基上。愿圣经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台词，求主来使用我们，做你福音的使者，在我们的亲友中，在邻舍中，在我们的同学和同事中，勇敢并且有智慧的来传讲福音。因为我们看见在重庆，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众多的灵魂渴望福音的拯救，在我们的亲朋好友中还有很多的心灵渴望真理，渴望的永恒之爱，他们需要主基督生命活水的滋润。所以我们祷告祈求圣灵来苏醒人心，来带领你的百姓在这城市里建立更多的教会，预备属你的工人去牧养你的百姓，来帮助信徒在教会中做主的门徒，持守真道， 一同来效法圣徒，要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共同来背起十架来见证福音。愿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到圣父的面前，这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是我们听到的敬拜，我们这次请张冲牧师带给我们正道的信息。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到十节，稍等一下，我切换一下这个 PPT， 因为把这个 PPT 粘过来它就会变格式。
你可以粘贴的时候带格式粘贴，
就是这方面操作的比较差劲。
可以吗？
为什么还是这个？
高兴又来到恩约跟大家一起见面。如果你带着圣经或者你们有电子设备，我邀请你们打开到以弗所书的二章，我们要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十节。以弗所书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世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是神的话语。相信大家对这个里边的这样的一句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都是拿着这个经文，都是要求我们背下来的，因为一定要非常明确的强调，你们得救不是靠着自己任何的美德和善行，乃是神的恩典和我们借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不是出于行为， 也不能自夸。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当我们谈到圣经里面的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比如说自夸，什么样的人叫自夸？就是如果你想自夸你怎么做？或者我换一个概念，如果你想成圣，那到底你要做什么才能成圣？你具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一样的，就当我们谈到自夸的时候，保罗写这样的一段话给以弗所的教会，实际上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可能就是这个城里边唯一的一个教会，如果他们之间发生分裂的话，实际上这个城市里边的教会就不再存在了。不像我们现在，如果你们不在这个教会聚会，这个城里边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教会可以考虑去拜访，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所以不同的人来到教会里边，如果每个人都以某一种方式在自夸，那么你如何可以维持教会的合一？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在那儿。但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只有通过福音来解决。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你们如何自夸？如果你想自夸的话，最近有一个新的学问出来，对吧？叫做凡尔赛学，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是不太熟，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最近正在讨论这个圣经辅导的有关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给我发了这样一段话，说费城威敏的亚当斯和鲍利森的圣经辅导是有改革中的系统神学，和范泰尔的预设前提护教学作为支撑的。而第一代的这个呢，他们是略为重视这个受辅导者的人心的诡诈和罪恶，但是第二代的这个圣经辅导学呢，比第一代的更多的强调这个不仅受辅导者的心是被罪所这个污染的，而且呢他有可能受到其他的人的罪的伤害，所以他们会比第一代更好，一切都 perfect。而那些半改革中的或者非改革中的神学院和教会机构的圣经辅导，因为他们的神学支撑资源不够，所以就会出现偏颇。这就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说，当你们如果教会里边有人，其实你觉得他说的每句话可能都对的，没什么错的，但当有人拿着这样的话来说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正好今天昨天晚上吧，有一个这个不认识的人就在微信上加我，加我的时候呢，他就留了一个名字，说叫改革中初学者。然后呢，我看他的那个照片，然后穿着西装，然后一个职业装，这样操着手的，我不知道你们见过那种照片没有，就这样，然后穿着西装，然后长得非常非常英俊的一个男生，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要加我？所以后来他早晨回了我，他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我就加你吧。要有事儿我就不太敢加他啊，所以他说没事儿，我就把他加上。但是这是我见过的可能是第五十个或者第五十一个自称改革中初学者的人，而且有些人是自称改革中初学者，已经撑了15年或者20年所以如果我的儿子从这个幼儿园开始读，到那个年龄他应该已经可以去读博士了，但是还有些人在20年以后还自称是改革中初学者，而且他们还建了一个群叫改革者初学者群，然后说这个群里边只能发我改革中初学者的文章。 OK，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就其实你会看到他有可能没什么错。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所以我也吹一下，我们也凡尔赛。我有个朋友叫谢晨，现在三一神学院读博士，他的英文名字叫陈谢，所以我们经常这个教会礼拜完了以后，我们唱歌唱完了以后，礼拜完了以后，我们就说我要欣然向你 赞美成邪，然后我们就赞美他，因为他特别厉害，他神学很厉害，所以我们天天都唱赞美诗赞美他，说我要欣然向你赞美成邪啊。他曾经，因为他的这个，其实他，我觉得他可能是在神学上特别锋利的一个人，所以他有一次就我们在聊天，他就说到这个问题，说改革中神学。改革中神学，他说就像那个少林寺的这个易筋经一样，特别特别厉害，一旦你掌握了以后，这个天下无敌啊。但是对于改革中初学者来说，如果他们刚刚进入到改革中，他们应该学的是少林长拳，对吧？应该学使徒信经。这个时候你去练这个易筋经的时候，会出现，往往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很简单，对吧？你如果真的是初学者，那么你把基本的搞清楚，所以基本的道理在这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需要回顾我们从前如何的状态，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的，我们是如何得救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的是今世的风俗，并不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并不因为我们得救的那一瞬间，我们的行为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仍然遗留着过去的若干今世的风俗，顺服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悖逆的邪灵的操纵下的留下的那些痕迹仍然还在你。这个不是在说的问题，你们凭着经验，你们完全可以知道，就是如何在教会里边，或者说在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里边，你遇到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到什么程度，王一牧是这样称赞他，说诗歌是小何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这是上帝给我何等大的安慰，叫我不嫉妒不张狂的为小何的诗感恩，因为这些字句中间略有惊异，有一种五世以来汉语诗歌罕见的特质，就是罪人的灰烬和天使的传言合而为一，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字的接缝处都涂满了羔羊的血啊，来自著名诗人苏小荷的《小雅歌》的诗集的推荐，可以在豆瓣或者在当当或者在 Goodreads 上，你都可以查到这个推荐语。这个如果你买这个书的话，这个推荐语是印在这个书的扉页上的，应该。但这边的这段话就是这位苏小荷诗人说的，他批评的是一个在北京的作家叫王立雄。王立雄呢的太太是一个藏人，是一个藏族，是一个藏族作家。所以这就是他用的言语，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公共空间上的发言。大家略微看一下就行了，不想读了。我们其实当你看到这种言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就是人何以至此，用如此的就是言论来评价一个其实是就是说在信仰上面有差别的人，在信仰上有差别的人，还有可能是信仰相同只是见解上有差别的人，就是以而且是公共人物以公共空间的形式在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需要思考，我们真的很需要思考，就如何神借着他的福音如何拯救我们，我们凭什么坐在这儿，我们是否因着任何的我们自己的美德或者善行，我们配得上这样的爱和恩典的 所以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一段话，他谈论的是我们跟神的福音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你是如何得救的？你是靠着什么样的东西得救的？你是否你的生命应该有所改变？在福音里你如何来改变？接下来的下一段应该是我们下个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谈到的。所以后边的那一段呢，他谈的是其实是你的身份的问题，你的族群身份的问题，你到底是什么身份配得上神的恩典。这里讲的是你到底是否有任何的善行或者美德配得上神的拯救和恩典。所以他前面谈到你需要认识，你需要认知，你需要知识上层面，你要认识到我们从前都是可怒之子，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从前都是可怒之子，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也需要任性，你需要任性。我们得救是什么？你要承认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然后需要把这样的认知和韧性结合在一起，真正的体现在你的生命的改变和你的行动中间。因为神拯救我们，拣选我们，若不是出于我们本身的美德和善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不是出于我们本来的美德和善行，那么他出于如何的目的拯救了我们？他的恩典为何显明在这里？所以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他说是为着什么？将他的恩慈显明给将来的世代。所以我们都有责任的。你随意随口说话的时候，你以这种自夸的口气来谈论你的这个救恩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彰显神的恩慈给那些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让这个信仰可以传承的给将来的世代看，给当神审判的时候如何来显明他的公义等等。所以神的拣选拯救，他的恩典，他有着确定的目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什么？你借着这样的认知和韧性，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生命是应该改变的。我们不是要自夸我如何做得如何的好得到神的拯救，而是预备着我们要什么？很明显的预备着我们要行善，预备着我们要行善。所以行善不是什么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的拯救的目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从前的状态。我觉得在座的大概绝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第一代基督徒，都是成年以后信主的。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可以回想我们从前是何等的状态，你是何等的悖逆。每个 的人应该都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经历在那儿，你可以想到。我以前是在一个公司里边做彩票，做这个投重庆市福利彩票的那个实时彩系统，是我主持开发的，等于是全国第一套这个电子开奖系统。因为你在开奖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让这个买彩票的人相信你开奖是公正的，你又要保证他们猜不到这个开奖要是什么结果，所以其实在技术上面当时是有难度的。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找到一个老板，就是那个嘉陵江上那个一个大老板，就是他有两条渔船，就是在可以去吃鱼的。那个老板呢就想这个办赌场，我们说赌场要开放，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到这个香港和澳门去考察，就基本上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去了以后就一人给5000港币带着到澳门去，然后就这个什么进个包房，然后就说你们随便点这个小姐我来付钱，然后就来一群小姐，一个这衣服都不穿的，这样就进来一群，就是类似这种。就我们以前都是就是其实你在这个商业上面很可能，当然后来回来我也给他们夸口，我说我是其实是完全不沾这个东西的啊，但是你跟一群这个其实你商业伙伴在那儿，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面临着。我们每个人其实从前都是一样的，你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你就在另外的问题上，你永远都会因为今世的风俗它就是如此，无法逃避的。所以他说你们都是死在过犯罪孽之中，就你已经是死的，你属灵上是死的，一个死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给救活的，你不可能凭着自己又是死的你又活过来，然后你又有善行来把自己从泥坑里面拔出来，就像你这个掉到这个污泥里面陷在里面，你只能越来越往下沉的，你越挣扎实际上沉得越快。这个时候唯一你能做的其实就是凭着信心把手伸出来，呼求神的恩典和拯救。所以保罗说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些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第一已经死了，第二我们顺服的绝对不是神，所以我们都在其实跟众人一样都在里边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每个人都什么，本来都是配得神的愤怒的，所以我们都是可怒之子。他的意思是我们和别人一样，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我们每个人其实没有人是配得拯救的，全部都是什么，都是配得神的震怒和愤怒。所以在实际上是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现在谈到我们的神学相信什么，神的律法，神赐下律法，所以他首先赐下律法有一个所谓的教化的功能，向罪人显明什么神的标准在这儿，不管他是用自然律还是用圣经上的法律的律法书的方式显明给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律法有一个明显的教导的作用，教化的作用，告诉我们你无法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满足神的标准和要求。于是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的良心或者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验，借着律法的光照，无论是成文的律法还是自然的光照的律法，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驱使我们归向基督。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辩解说我是公义的，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你都无法向着神坦然无惧地站着说我是凭着我自己能够做得好，所以我有资格来到你的面前，你必须要拣选我，因为若你不拣选我你就错了，因为我是个义人。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如此说话，我们全部都什么可怒之子。那么信主以后你能这样说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然后就是个弟兄，是弟兄，然后就随便聊，然后这位弟兄就说，我已经二十年，我信主以后我已经二十年没犯过罪了。你们相信吗？我已经二十年没犯过罪了。来，好，所以呢 OK 你结婚了吗？我结婚了，然后我妻子在那儿，好吧，那我可不可以把你妻子叫过来问问他对你的看法如何，你是不是二十年都没犯罪，是什么表现。他的看法可能跟我不一样的，不太一样，我妻子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是否就是，其实你信主以后你是否就成为圣人了，你就不再犯罪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当然确实有人确实这样认识的，对吧？他自我的认识就是，我信主以后就比所有的人都要什么，都要高人一等，我信主以后所以我就拥有了自夸的权利，因为什么？神特别爱我，对吧？神为什么特别爱我？因为我做得特别好，我的道德非常高尚，我的善行特别充分，对吧？我默默地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善事之类的，除了偶尔想要这个吹嘘一下以外，其他的都很好，对吧？如果你做了善事不让人知道，当然就没意思，对吧？所以圣经说然而本来我们都是什么可怒之子，跟别人都是一样的。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些东西都是处于他的，都不是处于我们的。他有丰富的怜悯，你看不到一个死人有任何动作，你看不到如果这个死人躺在那儿，他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他是一动不动的躺在那儿的。所以一切的主动都是在神那儿，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保罗说了两遍，他这前面就提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除了他叫我们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又说了一遍，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且是什么？神所赐的。所以信心在这儿实际上是神所选定的拯救的工具。就比如说你要去这个生病了，你要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会选择一个工具，说我得用这个工具就像我们这个张玉伟，他如果是牙医，对吧？所以你要去补牙的时候你得听他的，他说我要用这个工具把你钻个洞，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或者说我要拿那个钳子把你的牙齿给拔下来，这就是工具的问题。就其实是我们，你不能自己选择，我说 我去补牙的时候我一定要用这个工具，我才能把牙给补好，那个牙医就会觉得很为难，对吧？同样的，神说你们要借着信心来领受我的恩典，那就是你得用信心来领受，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如果他有一天 他说你们是必须要靠着这个每天念十遍阿弥陀佛，然后念一遍往那个米缸子里面投一颗米，对吧？如果你这个米缸子满了，你就得救了。那 OK， 那你就做吧。啊，所以得救的手段是什么？神使用的手段是信心。同样的，神也使用，比如说祷告，他说我要成就这个事情，但是成就这个事情的方式不是你去什么努力去做，而是什么借着祷告来成就。那 OK， 那这就是他的手段，那我们就接受这个手段，所以我们就祷告。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暂时先不要去宣教，你们要什么？祷告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庄稼。这就是传福音的手段。那我就接受这个手段，那么我们就为着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在这里神说我们得救是本于他的恩典，也因着什么？信心，借着信心，或者说通过信心， through faith by faith， 因着信心，所以乃是神所赐的。这就是你承认你的信仰是如此。当你承认，所以这一切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在讲，就是整个的拯救的过程，从拣选、预定、呼召、重生，到你实实在在的归信、称义、得儿子的名分，到成圣，到神的保守、圣徒的坚守，你的信仰不会失落，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我们去到天国的荣耀，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都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于是我们可以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得到神所赐的拯救。这就是我们的，所以你的任性就是如此而已。但这个不是什么，不是只是口头上的任性，这不是口头上的任性，一定是需要跟你的实际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前是什么？死在过犯罪孽之中的，即使在现在我们信主以后，你也知道你在教会里边，无论是你自己的表现，还是你身边所观察到的，你都可以知道这群人聚在这里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我们比其他的外边现在在街上的人有多么的好，绝对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有机会坐在这儿来进入到神的圣殿里边来享受他所提供的恩典和救赎，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在他面前可以夸口的地方，我们唯有认认真真的去思想，然后从信心上，从我们的经验上可以承认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什么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善行，即使我们能够做出来任何善行，至少我们也没做，你做出来的还是各种各样得罪神的、招致他的愤怒的恶行。所以甚至于连我们的信心也不是什么，从我们若离开神的恩典，我们连信心也无法建立。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说因为我如此这般的做了，我做得好，所以神你必须要拣选我，你不能拣选他，但是至少我你是应该拣选的。或者说你可以得意的说这群人中间如果你只选一个，那你一定是选我，他凭什么选你？为什么公义良善的神必须拣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而是出于他什么？他的主权的恩典和他的自由选择，是他出于恩典在。所以圣经上前面以弗所书前面的一章他说什么？他是在万事之前，是在这个世界甚至于还没有创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就确定了。 或者说保罗在罗马书上说什么，说当这个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的时候，是这两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之前，他已经借着他的恩选，已经借着他的恩典选择了雅各而不是以扫，所以跟行为是无关的，纯粹出于他的主权，出于他的自由，出于他的恩典，以此他拣选了我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回到福音的根本，回到基础的问题上来，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什么？知识和信心合一而带来的改变的行为，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总是会活出一个跟死人不太一样的这个状态出来，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既然神出于他的主权和他的自由，在他的恩典和爱中间，在他的恩慈中间选择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就不仅仅是让你去自夸的，对吧？不是让你在那儿去凡尔赛的，或者说去攻击别的人，他是希望我们将他丰富的荣耀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你在教会里边，或者在社会上，你代表着什么？你代表的是神的形象，他新造的人，人家会看到你，后来的世代都会看到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做什么。即使在教会史上，或者说在人的这个书上没有记载的，在神的书上都是会记载的。我们教会在做什么？我们这群人在做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彰显出他丰富的荣耀和恩典？同时很清楚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自夸，你不要自夸啊！所以你们可以穷尽一切的方法去想，我到底可以怎么凡尔赛，但是最好你别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我们都可以，都很容易去自夸。但说自夸并不是说你只是在街上然后得意洋洋的逢人就说我得救了，对吧？你没得救，你要下地狱，那个不叫自夸，那叫犯傻。所以人有各种各样很巧妙的方式可以自夸的，自夸了以后，但是一旦他这样做的时候，虽然说你说不出来他哪儿不对，但是你心里边其实你很快就会感觉得出来，你会察觉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否是在以他的这个得救为自夸的依据。但是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意思在他的原文里面是 workmanship， 就是我们，其实他谈的是这个词是仅用于神的创造，所以他基本上是指神的创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意思是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拯救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什么？神的新的创造。当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是干什么用的？创世纪一章的26-28节，他说什么？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什么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然后呢要让他们什么修理看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的新的创造，同样的我们是他的什么新的创造，借着拯救我们恢复这样的生命，我们在他里边成为他的新造，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是为了叫我们什么，我们恢复这个世界，被败坏的这个世界是需要我们去维护，需要去恢复的。所以他说是叫我们行善，叫我们行善代表着神来治理这个败坏的世界。你已经被重新造成了，所以预备叫我们行善，这是一个自然的后果，这是一个自然的后果。所以很多人其实往往会强调的是什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呢不是出于行为，就意味着我得救以后呢我就躺在那儿等着上天国了，对吧？我什么行为都可以不做，我还是跟原来一样，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嘛，所以我该骂人还是继续骂人，我该这个自夸还是继续自夸，我无需，既然我得救不是因着行为的，所以我也无需做任何改变。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会看到，觉得这个很，我看到很多这个就是现在还没有信主的知识分子批评他们的朋友，他们以前的那些很多朋友被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批评，说你从前没信主的时候多好一个人，你信主以后简直说话都变了一个模式了，然后都无法想象了，就为什么你这个信了耶稣以后会变成那样，就我看到很多很多类似的批评，就从前我们关系多好了，一起喝酒，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各种事情，然后你信主然后你就变了，但是变的是那种就是遥不可及，然后很高傲的说，你为什么还没信呢，你这么笨呢，就是类似这种。所以神说什么，我们得救的目的是，所以你是要彰显出来的，你一定要显明，无论是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还是显给这个世代看，还是显给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它需要我们有真实的改变。所以我简单的所以略谈一点，所以很容易就是因着这个拯救和恩典是无条件的，是免费的，就你不需要借着行为去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容易陷入到所谓的反律法主义，就我不需要任何行为上的改变，我不需要任何行为，然后还会抬出雅各书这个说，若有人说自己这个叫什么，你如果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马丁路德在这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很想把雅各书从圣经里面踢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主教的圣经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踢出去一部分，对吧，踢出去一部分叫做什么这个次经或者未经的东西，他们实际上是弄掉一部分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66卷，实际上天主教的圣经里边还多了大概不少啊。所以当时在把那些东西给弄出去的时候，像他也很想把这个其他的有几本书一起弄出去，其中新约里面就严肃的在考虑，我们是否把雅各书给从圣经里边给踢掉，因为什么？雅各书教导说你需要行为。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或者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所以很多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很明显冲，就是表面上的冲突，就是觉得，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而雅各却教导说什么？你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的。所以很容易就在这个上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觉得，他们的教导是否是 有些彼此冲突的地方。所以简单的解释一下，像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涉及到一种倾向，我们有一种教会里面，实际上特别在国内的很多教会里面有一种很明显的这个律法主义倾向。我们以前在谈论这个问题，就圣经上说你要这个凡事感谢，什么常常祷告，什么不住谢恩，那么常常祷告是什么意思？一天祷告10次算不算常常？或者说我早晨5点钟起来算不算常常祷告？就如果你要按照字面去理解这个东西，其实那么这个事情就没得完了，对吧？你说你一天祷告了10次，那么我要比你祷告的更多，我就祷告11次啊。然后有些这个我们知道，有些以前有些团契，据说校园团契啊，然后他说我们这个小组决定早晨7点钟起来到那个校园里面去祷告，然后第二天早晨7点钟起来的时候，一看人家另外一个小组已经在那儿祷告了半个小时了，人家6点半就起来了，所以好，我们明天要6点钟起来，然后所以明天他们得胜了，但又过一天人家这个5点钟就起来了，所以这种事情就没得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趋势在里面。就你会看到有人说，哎，这个行为是应当的啊，所以你就哦，这是个好行为，所以我就做。然后人家说，哎，读书会是应当的，你应该参加，好，读书会我参加了。然后又说，这个查经班是必须要参加的，不能错过的，好，我参加查经班。啊，教会的小组是必须要这个常常去的，你不能缺席的啊，你又去了。所以有这样的，有一些教会实际上有很强的这种趋势，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呢，又有很强的反律法主义的这个倾向，他们甚至于不去教会，他觉得我只要信了我就得救了，我根本连这教会是什么我都不愿意遵守的，或者你随便批评我一句我就走，就不停的。所以两个问题其实在教会里面都会存在，我们需要去平衡。是今天的我们看到的经文以弗所书的2章1到10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均衡的教导，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得救是怎么样得救的。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得救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人，我们当如何去改变的问题。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律法实际上是有3重功用的。我们已经谈到它在救赎上的功用，它有一个教化的功用，让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满足神的标准，所以让我们的良心可以责备和谴责我们，促使我们奔向耶稣基督去寻求他的救赎。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是在民事上面，就是实际上是神用来维护护理这个世界的一个工具。是因着律法的缘故，保罗说你不用害怕什么，你没做坏事，你不用害怕什么执政掌权的，对吧？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惩恶扬善的，所以无需去惧怕。但是呢他有护理的功能，同时呢律法还有第三个功能，是向基督徒展示神要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他有在我们的新的创造里边，我们如何体现出我们的新的生命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从这个意义上来，你可以看到其实圣经是从来不掩饰任何人的罪的，无论是大卫还是摩西还是彼得还是保罗，就在圣经上面都明确的谈到他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行了哪些坏事，对吧？他们各种各样的软弱或者行恶的地方有如此多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劝勉，我们也需要彼此的保守扶持，然后在善行上面，特别是在合一的这样的善行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OK， 好，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所以保罗和雅各其实是在不同的语境下面谈到这个行为的问题的。所以保罗说因信称义，而雅各说若不是有行为出来，光有信心你如何可以称义。这个其实他们谈的东西，所以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们谈的其实是不同的语境下面。就比如说你听到一句话说我想要那个苹果，他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我太太在这个水果店里边，他可能讲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他可能要这个苹果啊。如果那天是我跑到这个手机店去了，我可能是要的是这个苹果啊。如果是我女儿在玩具店里边，她可能是要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他们说到信心和行为的时候，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谈的是和保罗说你们是因着信心在恩典中间得救的，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实际上是在谈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他的语境是不一样的，不要把它很简单的提到一起来。所以保罗谈的是我们怎么样叫做真正能救人的信心呢？真正的信心是无畏的，你是没有虚假的，你是坦诚的在神的面前敞开的信心，也是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的信心。而雅各说的呢，你的信心是没有死的，你的信心是活泼的，你的信心是活泼的信心，是所以不仅仅是躺在那儿没有行动的，你的信心是跟你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谈的是基本上算是同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就我们前面是讲的是有人是有真信心的，对吧？有人是有信心可能是不太真的，然后呢这儿呢是有好行为的，然后是缺乏善行。当我们最希望的神希望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有真的信心，对吧？然后也体现出你的行为来。而保罗谴责的人在哪个象限呢？他的重点是什么？有些人说我有好行为就行了，我就可以得救了。所以他谈的是这种人，说你没有信心，你就是靠着行为你想得救，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需要什么？因信称义。而雅各说的是什么？有些人在教会里边就像死的一样，甚至比死了还坏，对吧？人家这个穷人来了，他就说你坐在地上，坐在我前面。然后富人来了就说这有个好位置，你坐啊。然后就是雅各谈的是类似这种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没有真正的善行，没有什么看顾孤儿寡妇的这样的好的行为。那么这种人，你说你有信心，你说你有信心，那么你显给我看。他说你把你的信心显明给我看。他谈的是这个。所以他们谈的是什么？在不同的象限里面谈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都是要指向什么？我们真实的信心要显出真实的行为来。所以加尔文在解读这个关于信心和行为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什么？ Faith alone saves， 所以唯独信心可以什么？可以救人。但是呢 The faith that saves， 那个能救人的信心是什么？绝对不会是唯独只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行为的。因为神拯救的目的就是要你什么？把他的荣耀和恩典彰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也在这个世代你可以行善来维护我们所受造的这一切。于是加尔文说 Faith alone saves， 唯独信心可以拯救。但是呢，唯独这个拯救的信心它绝对不会是独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伴随着你的生命在改变的。 所以信心不是善行不是信心的副产品，而是神在基督里重新塑造我们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在爱中站在他的面前，圣洁无有瑕疵的，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在那，但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需要按着这个目的来成长和改变的。所以信心啊，这个不叫善行啊，这个叫做戏，这是摆拍，这个不叫善行啊。但是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这叫善行，这个实际上是摆拍的啊。但是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很多，像以弗所书谈论了将近40个不同的你们要做什么的善行在那儿后边，所以他就在教义讲完了以后，他就会讲到一大堆东西。你们不要说谎，彼此饶恕，不要偷窃，要乐于奉献，不要说脏话，要说造就人的话，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苦读，不要怀恨，不要毁谤，要以恩慈相待，然后夫妻之间要如何的相处，对吧？就像刚才童杰长老在这个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谈到的若干的那些东西，都是神希望我们要做的，像在以弗所书里面它呈现出来的父母如何培养儿女工人如何忠心的对待自己的雇主等等啊，所以他都会谈到这个问题。他绝对不是什么我们只要有了信心然后在恩典中间得救了我们就躺在那儿，然后或者说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你就做什么，你都无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律法，所以我们谈到十诫的时候我们也读了，所以他同样谈到我们需要有什么基本的在神的标准中间指引下，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在这个上面有所建造。而耶稣也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间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然后呢，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人如己啊。所以同样的他会谈到你需要去做的，你需要去爱你身边的人，并且要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以如果你要睡觉吗，如果你晚上要睡觉，所以你到12点的时候你突然有了急事，你会给你的牧师打电话吗？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就当你要爱你自己的时候你如何去爱着别人，同样的方式去爱。所以举个例子对吧，这位他说什么，艾芬医生说什么，他说招晓得有今天，老子管他批不批评，对吧？老子到处说啊。如果他只是说什么，还说这个事情老子不信啊，老子觉得说了要着，老子懒得管，那么他有没有行为，他会不会成为这个样子？就其实你总是需要有所行动的，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他才能够什么，他才能够影响到这个局面在哪。他并没有说哎呀他们在随便乱传什么东西，所以我是不信的，或者说哎这个事情政府还没公告，所以我最好是明哲保身不要说。他说什么，说早知道有今天，老子早出手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说，这是就是说我们谈到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是在这个层面上。 OK， 所以加尔文用手指着这句话说，你真的有信心吗？你真的有信心吗？那么你在神的恩典中间，你可以把你的信心活出来，于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如何在神的 恩典之中得了拯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常常的回到福音的根本上来，回到这最基本的教导上来，让我们常常能够思考我们得救是本于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若不是因着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和别人一样只配承受你的震怒。但是因着你的爱和恩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信心蒙了拯救。求你让我们可以常常意识到这一点，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自夸，而是在你的新创造里边承担我们的责任，预备我们可以进入到将来那新的国度里边，配得上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将来要赐给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第369首，奇异恩典。谢主，我们下面是奉献礼，我们要借着这奉献这样的善行，这样的行为来彰显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明， 啊，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道理，或者你还不是信徒，那请你先暂时不要参与。啊，在这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包括在这奉献的善行上，如果要行出和神心意，也需要有信心的调和。好，那么各位请起立，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我们进入到这奉献的敬拜。诗歌第121首《立愿歌》。好，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这是唯独靠着这样的恩典啊，你拣选我们，圣灵重生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啊，你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了这样的性命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我们为此献上这样的感恩祷告。我们也借着我们的奉献来彰显我们所依靠你的心啊，不管是我们所啊在奉献中教会奉献到教会中的，还是你所托付我们的这一切的金钱、一切的能力啊、一切的时间啊，所有这些都愿我们按着主你的心意来为你所使用，按照你的心意来行在与你的国、你的荣耀有份的这些事情上。也特别求你保守教会啊，当这奉献所归集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啊，愿。这样的使用啊，也是合主的心意，能够照顾到教会中的需要，也能看见这国度的需要。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就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一同献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来唱三一颂。 各位请坐。好，这先跟大家汇报施工以前呢，我再提醒一下，我们今天的时候呢，我看到敬拜啊，我们敬拜基本上差不多要到七分钟的时候呢，才陆陆续续的有更多的人进来。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来敬拜呢是来敬拜神的，来敬拜我们这位主。好，提醒大家呢，你们把你们的时间呢留足哈。啊，不要觉得好像你可以卡点来，不可能的。啊，不管是在敬拜的这个开始，还是敬拜的结束，啊，都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用这样的敬虔的心、合主心意的这样的来敬拜。啊，这是比较提醒大家。啊，如果是你要邀请朋友来的，或者是这个来观礼啊，或者这些，都特别提醒他不要迟到。尽量不要迟到。好，那我们的这个本周呢，教会小组的查经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大部分的小组应该是在十五章。下次的正道呢是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一到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一到十九节。我还要再跟大家，我们还有两个事情要给大家汇报啊。第一个呢是关于有一个祷告营的操练。好，这个祷告营的时间呢是24、25、26，应该是下一周的3、4、5、3天有一个祷告营的操练。那么这个祷告营的这个带领的这位牧者呢是 John Smith， 这个就是写那个七日祷告的这么这位牧者。啊，会从线上的方式，当然都是线上的方式。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实地的操练呢是需要我们一同的到这个会堂来，一同的来到这里来。我们分成四个人一个组。他的祷告操练呢是分上午和下午的，上午呢是在一起的，有这样的祷告的操练。到下午的时候呢，就要分小组呢去出去，去操练这样的在外面这样的祷告。所以呢，这是你们要是如果有弟兄姐妹要参加的话呢，你需要今天之内下午就是5点钟以前你们要告诉我，我今天晚上必须要把邮件呢发给他们那个祷告的这个组织的施工，因为明天是截止的时间，今天我必须要发给他们。好，这是关于祷告营的这个事情。那么我给你们放一段视频呢，这个是这位带领的牧者 John Smith 他的一个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对这个祷告营的一个介绍。
Greetings,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se are challenging times. Permit me to ask you, do you often feel isolated, frustrated, completely overwhelmed? Do you worry, even obsess about friends?Loved ones, children, others you care for? Do you find it difficult to find joy when there's so much anxiety and fear surrounding you? Do you relate? I know that you do. These are challenging times for us all, perhaps even more so for you in China. You endure COVID restrictions, coercive policies that prevent Christians gathering together, and the ever-present temptations of a greedy consumer culture.There seems to be no end in sight. The battles of faith and life rage on, and it's easy to grow weary. Well, I have great news for you. Join us for a 3-day Praying with King Jesus workshop, and you will experience renewed hope and power, both for today and for the future. When we join our hands together in prayer, we ascend to be with Jesus Christ in his throne room.This is what he prayed to the Father. He said, Father, I pray that those you have given me will be with me where I am. Think of taking an airplane to 35,000 feet. You look down at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and what do you notice? Everything seems in perspective. It seems somehow smaller and manageable. The same thing happens when we pray. The Holy Spirit lifts us up to be with Jesus Christ.Everything is seen in perspective. Our problems, our trials, our afflictions are scaled down to size. At the same time, Jesus looms larger and larger, and our faith and our courage grows. When we pray in the presence and power of Jesus, good things happen. Communion with Christ replaces our sense of isolation and our loneliness. Our hope dispels our despair. Courage replaces fear. Join us, and what you will experience during these 3 days will be being renewed, firstly, in your prayer friendship with Christ. Secondly, to be renewed in your prayer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Thirdly, to gain hope and courage to engage your neighbor, your friend, and your city in prayer and evangelism. The time is rapidly approaching. We're not far away for this Praying with King Jesus workshop. We anticipate a wonderful time of fellowship, of conversation, of prayer, and of blessing one another. We hope you'll join us.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祷告营？在这个组织的时候，曾经有弟兄姐妹在问说：“啊，那我这个有时候不太方便，我可不可以各自在自己的家里面祷告？”不可以，一定要在一起来，一定要在一起来。上午是祷告，这位老弟兄，这位姜师妹的带领，然后呢，下午就是我们分组出去这样的祷告，可能是行走祷告或者是怎么样，他会有他的安排。你们觉得祷告是不是属灵的恩赐？你们都在点头哈，你们都是不看圣经的。属灵恩赐里面没有祷告，因为什么？祷告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信徒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基督徒不祷告，我们就没有生命，可以说你就不跟这个生命的主连接了。但是我们当中，我想的话，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祷告，对吗？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是干什么呢？想到我今天一些事情怎么安排，我好像好多好多事情需要去赶快做安排。我们很多时候，生命为什么我们枯干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祷告。为什么我们忍不住自己的怒气呢？一起来就开始跟夫妻两个吵嘴，特别是在组织聚会的时候，早上起来更容易吵嘴，因为我们起来不是祷告。为什么我们到下午下了班回去特别的疲倦到一个程度，我就想刷会手机让我放松一下，然后时间就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晚上都过去了，你想做的事情也没有做，家庭敬拜也没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到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祷告，我们一天开始的时候也不祷告，我们一天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不祷告，我们工作当中我们有时间，我们刻意的找时间祷告吗？我们一天的工作是在靠谁的，靠什么呢支撑我们这一天呢？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吗？还是我们靠上帝呢？我们说的我们是靠信心，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我们行为是表现出来我根本就不是在靠着上帝，根本就不是靠着这个信心，我们靠的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的个人生命为什么不成长？我们小组为什么不成长？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能让我们有更多的在一起的圣洁，有更多的爱？为什么我们爱心缺乏？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不去连接这个爱的根源。我们想凭我们自己，哪里有爱心呢？没有这样的爱。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彼此缺少连接呢？愿意敞开你的家庭吗？我们说不好，让我自己一个人就好。当一个人最孤独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祷告，需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求主保守， 就是感谢他们，我觉得恩典城市他们这个施工也是看到了，特别是在这种疫情之下，弟兄姐妹很容易就被打散了，很容易因为一点事情你就特别的害怕担心。所以求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能够为这样祷告愿意委身的这样心智，他会给我们开路的，他会给我们开路。可能你有时候会想问，我的信心只有一点，我来一天行不行？主有怜悯，有恩典，最好三天。好，你们来下来联系我吗？好，这是关于这个祷告营的操练，记得是下一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三个白天，就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好，这个事情没有问题了吧？好，还有一个事情给大家汇报的是，我们有一个安排是在五一节期间。五一节期间，我们有一个婚姻更新礼的安排，婚姻更新礼的安排。目的，大家这个目的叫更新心意，重立盟约。我们知道有很多，特别是在如果在教会办婚礼的呢，通常来讲你们都会有立约的过程，对不对？都会有这个立约的过程。但是呢，这个约，我不知道你们每一年在结婚纪念日会不会重新再来读一下呀？好像不太多呀。所以我们讲的话呢，这个我们教会特别的对这个婚姻的事工上面呢，有我们特别的负担，所以我们一直想做这样的婚姻更新礼。之前我们在橄榄山的时候就想做，但那次没做成。那次可能规模太大，然后招的请的这个太过可能也时机不合适吧，可能上帝没有允许。好，我们这次在做呢是五月一号和二号下午。五一节期间呢，五一节是放五天，我们准备安排头两天，二号是主日，上午的敬拜呢，我们也会请这位我们邀请来的讲员，他给我们做这个主日的正道。那内容的话呢，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婚姻观的学习，关于符合圣经的婚姻观的学习。第二一部分呢，就是他下午的时候会帮我们来主持呢婚姻的这个更新礼，就是重立盟约。重立盟约，我们地点的初步考虑就在这里。当然可能这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我们后面会陆陆续续的会再商定哈。讲员呢是宁德超、薛亚丽夫妇。这对夫妇呢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呢，有一些弟兄我们比较熟悉，或者我们有些家庭非常熟悉他们家庭。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他们说是最夸张的一张照片啊，对对对，最高调的一张照片，对对，这是他们，因为他们每年一般都会发他们的家庭照片给我们嘛。他说这是最高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一年在享受安息年，他们在昆明享受安息年。然后这弟兄宁德超弟兄是昆明人，是云南人。那这个他们照片呢是他们一个昆明的大学同学给他们安排的，说是给他们的 VIP 待遇，所以这张照片最高调。对，他们家三个孩子。好，我们这是我们请来的讲员，是宁德超、薛亚丽夫妇。德超弟兄呢在有很多年的在教会牧会然后包括在机构服侍的这样的经验他们在今年在享受安息年，所以我们有时间就请他们来。那要求的话呢，参加者的要求的话呢，我们可能想了这几个方面一个呢婚龄，可能因为才结婚的估计你可能相对来讲还好婚龄我们讲的是要三年以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至少有一方在我们教会聚会的，也就是说如果可能另外一方你是非信徒，可能这次也可以参加。然后呢我们总共是安排不超过十二对夫妻，不超过十二对夫妇，还有我们要求每对夫妇你要承担300块钱的费用。 十二对夫妇呢，大概三千六百元，基本上够他们夫妇，够他们家来往返重庆的这个路费，我们大概是这样想的。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包括讲员费和其他的费用呢，我们会由教会来申请来补贴，教会来补贴。好，关于这部分，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请说。
刚才就是有两个地方，时间上写的是一日、二日下午，到底是一日整天还是一日和二日的下午？
一日是整天，整天的是学习，一日白天，主要是白天。二日下午就是举行那个重立盟约的更新礼。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本来就是在教会里面举行的婚礼，是能参加这个更新礼？
你是说三年以内吗？三年以外？三年之内的是不是？三年以上的没有问题啊。婚龄我没有说在这个，我是说举我们这次婚姻更新礼地点是在教会，那婚龄的话，只要三年以上的话就可以参加。对对对对，没有问题的。还有问题吗？
实际上应该是两天吧，因为二十上午是主日，有两天在，是这意思。
你是说，比如说你要待在教会的时间，是不是一共是两天时间，对吗？对的，对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些孩可能考虑到小孩子的话，你需要把孩子安排好，需要把孩子安排好。一号能够，你们可以专心的来参加学习，然后二号的下午的时候呢，小孩子在旁边管理没有问题的，他们是见证人，见证夫妻两个立约的，好，如果还有问题，你们可以下来再问我，好吗？好，我们下面欢迎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OK， 好。
大家好啊，我是第一次啊，被我老婆张文君啊叫到这里来了啊。我也说一下我对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叫做一个缘分吧哈。首先我在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当时为了念英语，念英语啊，我们就通过同学哈知道，就是我们那个旁边有一个老外，哈，有个老外在传播基督教，当时啊主要是去为了念英语哈。就是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基督教哈，然后啊，还有一次就是我到重庆来工作了。有一次是我们单位在聚会哈，在一个饭店里面聚会，突然我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唱好多人唱歌哈，唱那首歌就是那个宗教一样的歌，那个宗教的歌上面听得很宁静，很安静。哇，我就跑出去看，我这个挺喜欢看热闹。我跑出去看，一大群也是基督教的，可能教会哈，会有在那儿，就是在那儿唱歌。哇，我觉得他们的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情绪，我可能接受到他们的那种磁场哈。我就觉得他们是内心里面非常宁静哈，宁静和那种快乐的人哈。这是我和基督教的第二次接触。还有一次就是我学驾照的时候。学驾照的时候，刚好也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师妹吧，她也是哈，她说她是基督教徒哈，我就觉得她和人很不一样，就其他的人哈，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上啊，这个追名逐利的人非常多，你会感觉到他们非常的焦急哈，非常的那个内心里面有一种躁动，但是她身上我看到是一种祥和啊，一种祥和，就是气质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是非常不一样，这是我对基督的这个感受哈，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我也想看看哈，就是有一个像什么样的流程哈，刚就是因为牧师跟我们讲啊，他这个有点讲的有点稍微有点深了哈，所以圣经呢我也有看过啊，但是没有仔细看，今天讲的主要就是那个信息，我听出来就是信息和行为的那种关系哈，就是有点两派的那种哈。这个感觉， 感觉就是，这是第三次，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老婆感觉哈，就是说，她的那个，因为作为她身边人嘛，我会对她的情绪啊有所这种接收，然后我发现她最近她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哎，我说基督教徒哈，我说这个基督教还挺有作用的哈，因为我理解的，不管是各样的宗教，他那个啊，就是说宣传的东西都是真善美，都是让人们觉得哈，就是说，如何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包括就是说，当那个就是向圣徒啊，向神靠近啊，那是更高层次的东西了哈。所以呢，我哈，第一次来参加，一个是感到荣幸啊，第二个就是。也希望哈，就是说看后面哈，我初次来哈，我还是觉得挺好的，因为至少我老婆的情绪好了。这个从家庭来讲的话哈，就是作为这个社会的这个最小的这个一个单元嘛，家庭幸福了，是不是？家庭幸福了，然后整个社会啊哈，还有都好啊，都好，说多了哈。
感谢大家宽容，占用大家的很多时间，谢谢。
好，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您再继续来。
还有吗？
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的教会。之前呢，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在北京的他们那边的一个教会慕道。我目前呢还没有受洗，也没有信主，好，但是一直都有这种缘分把我牵引到这个地方来。他们都很震惊，就说你慕道这么多年，怎么都还没信主啊？我就感觉很有压力，我就说我就是想先慕道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可能让我觉得不太平安的事情，然后就想往这个殿堂去寻求一些救助，也不是救助吧，就是说一些更高智慧的指引，我在寻求那个东西，我觉得我生命有这种渴求啊。好，所以说就我们北京那个好朋友就介绍了张聪牧师，让我们有住在这个附近啊，就第一次来参加这边的聚会，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旁边是我妹妹，她也是第一次把她带过来的。
你们两个名字？
我的名字叫王璐。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邓雪娇，今天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感到非常开心。那个我和基督教的缘分大概是在十年之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当时给我慕道，但是我目前也没有受洗哈，也是和王璐一样的状态，想继续慕道，可能是缘分没有到吧。十年之前在青海读书的时候，有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教会，我的外教呢也是一名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有跟我讲过相关的一些东西。后来回到重庆之后，也有陆陆续续的参加一些教会，但是呢好像一直觉得这个时机没有很成熟。我也希望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生命的力量和智慧。谢谢大家，
欢迎你们来哈，欢迎你们继续坚持来。好，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敬拜呢到这里。那么下面的话，等一会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留下来，我们可以有分组的讨论，可以有分组的这样的讨论和彼此的认识。好，那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彼此问安好吗？彼此问安。今天
那我下一周也行，下一周
你后面
吗？后面
吗？OK OK，
看你有空吗？
今天可能有点恼火，我再另外给你们时间。哎，
我们待会儿和我先生可能会报名那个。
今天有没有那个学习的？
你先申请吧。
我
先申请。
我怎么申请？
不，你跟我说就 OK 了。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微信给你发一个，好吧？
嗯 ，OK，OK，、OK, OK, 没问题。
那个更新你报名一下，赶快报名。我要回去跟两边确认一下呀，就说它只是两个白天是吧？
就是一号的白天，白天。
二号其实也可以，你要组上
二号
敬拜。
二号中午可以回去把孩子接过来吗？你的孩子
可以接，本来下午就能。
对呀、
啊，等一会儿我要耽搁你一下，那个跟王新鹏他们两口子可能想谈一下，他们上个星期出了点事情，好像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他们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觉得有点棘手，他们两个跑去。